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启示录的十八章。弟兄姊妹，请翻到启示录的第十八章。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十八章的一到八节。翻到以后，我们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语。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与他邪淫大怒的酒，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商客因他的奢华太过就发了财。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大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弟兄姊妹，请坐。我们先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救主，今天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你恩待我们，怜恤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工作，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你的话，也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使你的儿女得到属灵的益处。求你的圣灵也大大的工作，让我们真能够认识你，认识你的真道，得到永恒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在一个世俗罪恶的即将毁灭的城市中，有一个人，他行走在这个世界的旷野上，那么他做了一个梦，那么这个人的名字叫粗俗，那么他衣衫褴褛，他手里拿着一本书，背上背着一副沉重的包袱，那么他又全神贯注地在读手中的书，他一面读一面肃然泪下，浑身颤抖，最后呢，他发出一声凄惨的呼喊：我应该怎么办呢？他极其痛苦地回到家中，对他所亲爱的妻子和所亲生的儿女们说：这本书确定无疑地告诉我说，我们这座城将葬于来自天火的焚烧，除非我们找到一条绝处逢生的路，否则我们任何人，不管是我还是你还是儿女，都将悲惨的化为灰烬。那么他的亲人听了这些话以后都惊愕不已， 他们惊愕的是认为他神经错乱了，因为他们一点也不相信他所讲的话。他们一方面不了解他内心的煎熬的痛苦，另一方面他们又讥笑怒骂，甚至用这种不理解的态度对待他。那他醒悟过来，他只好默默地回到自己的房中为家人祷告。之后呢，他又在常在旷野中读这本书并且祈祷，他内心的这种悲哀使他不断地大喊，我该怎么样才能得救呢？有一天他正在左顾右盼，想逃到那个他不知往何方逃的时候，有一个名叫传道者的人走到他前面来，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哭喊呢？他说，先生，我读了这书以后知道罪的工价乃是死亡，且死后且有审判。他说，先生，我知道我会被定罪，死后却要审判，但是我不想被定罪，我也不想下地狱被审判。那传道人说，他说，既然如此，你还在这里苟且偷生干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不知道我往哪里逃，往哪里去。那传道人递给他一卷羊皮纸，上面写着，当逃避那将来的愤怒。那人看了这句话就追问，我要逃到哪里去呢？传道人就指着说，看那儿有个窄门。他说，什么都看不见。传道人又说，看见前面那道亮光了吗？他说，哦，好像看到一点亮光。他说，就往那里去，朝着亮光的前面走，你便可以看到窄门。只要你上去敲门，就必有人告诉你应该做什么。那他就从他看到那个人就拔脚就跑啊，跑了没多远，可是他的家人发觉了，就呼唤他说让他回来。可是他捂着耳朵一边喊一边跑，一边奔跑一边喊叫，生命，生命，永恒的生命。他再也没有回头，就跑向田野的深处去了。那这一段都是弟兄姊妹熟悉的故事。这个人天国的名字就叫基督徒，地上的名字叫本人约翰。他是17世纪最伟大敬虔的清教徒。前面故事的开头就是本人约翰在天路历程中所描写的一段。本人约翰他所写的天路历程与这个但丁的神曲、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被称为世界著名的三大基督教名著。当你读了天路历程以后，你一定会认为本人约翰这样的明白圣经的启示，很少有人像他那样熟悉圣经、引用圣经，而且把圣经应用到他基督徒的生活中。不仅如此，本人约翰非常明白启示录中所启示的那个巴比伦大城的倾倒了的启示。他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生活在那一个即将毁灭的城市，那个世俗的世界的大巴比伦城之中。他竭力地要寻找逃离这个将毁灭的城市。那么这一个即将毁灭之城就是约翰所认识的世俗的世界的大巴比伦城。 所以本人约翰在他的天路历程中列举了那一个罪恶将审判的城市，里面有纵欲城，有钱财港，有浮华镇，有背信城，有毁灭城等等。本人约翰所讲的那个毁灭城，就是我们今天圣经启示录要告诉我们的那个巴比伦大城倾倒了。所以他用一个简单的故事给我们形容出来了这个启示录所启示的真理。那么我们回到今天的启示录十八章，告诉我们说那个天使宣告了那个大巴比伦城倾倒了，倾倒了。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在启示录的十七章到十八章，我们看到有三位天使宣告巴比伦大城的毁灭，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我们在启示录的第十七章，我们看到说那个拿着七碗刚刚审判的七位的天使中的有一位，让约翰看到了那个大淫妇和兽的异象。那么到了十八章，同样说到，此后我看见另一位天使啊，这是一个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然后说大巴比伦城倾倒了，倾倒了。那同样在第三节啊，又告诉我们说啊，第四节告诉我们说，又听到天上有大的声音宣告了那个巴比伦城大淫妇的审判。那么我们之前讲过，我们反复讲了，大淫妇就是那个古往今来全地所有的巴比伦大城。那么地上的巴比伦大城仅仅是大淫妇的一个代表和缩影，巴比伦只是一个世俗的犯罪的啊，败坏的人类的系统的典型的代表和缩影。那么巴比伦它就代表着象征着世界的荣华，世界的荣耀，世界的富有。巴比伦就是世界邪恶道德的败坏，淫乱败坏的罪恶，偶像敬拜的代表。巴比伦就是世界和世界之上的邪情私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大淫妇就是指那个撒旦邪灵掌控之下一切属世界的和世界其上的各样污秽的邪灵，一切偶像的敬拜，世俗系统和空中掌权的邪灵，渗透在人类犯罪堕落败坏的世界的各个领域。那么就如同巴比伦一样，这一个邪恶的系统就如同巴比伦一样的邪恶败坏淫乱。那么我们说这一切都是抵挡上帝，抵挡基督，拒绝圣灵，是来自魔鬼撒旦的邪恶势力，而不是来自我们天父上帝的。那么要在主耶稣到来之前，这个天上的圣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圣城到来之前，上帝首先要审判全地，一切属地的，一切邪恶的巴比伦大城都要遭到审判。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三位天使在宣告这样一个审判的信息啊，就是带给我们说 这是一个确定无疑的事件，就要发生。而且原文中用了过去时，就代表着说这个事情虽然还没有到来发生，但是它一定会发生。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个天使他有着大的权柄，而且这个大的权柄是来自哪里的呢？是来自上帝的啊！他要代表着上帝来施行审判，而且还告诉我们说，天使到来的时候，因着他那个荣耀的发光啊，就照亮了一切。那么天使也反照出上帝的荣耀和光芒。那么上帝为什么要审判巴比伦大城呢？我们都知道，我们也讲了，第一方面就是因为他们的邪恶和罪恶，这是罪恶之城，是一切污秽邪灵淫乱撒旦之地，也是污秽邪灵的牢狱，是面对的地狱的审判。所以在圣经中告诉我们说，他们要成为这个魔鬼住处污秽之灵的巢穴，并且是污秽可憎雀鸟的巢穴啊，一切的污秽邪恶的地方。我们知道，在这个旧约先知以赛亚书在21:9就预言了啊，这个巴比伦的倾倒。那里说到说，看哪，有一队军兵骑着马，一队一队的来。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于地。我们知道，先知以赛亚啊，是主前700多年的先知。那么在主前700多年，先知以赛亚就预言了那个地上有形的巴比伦帝国的毁灭。那么在没有发生之前的100多年之前，先知以赛亚就看见了那个审判巴比伦的那个波斯王的到来。所以在主前，我们都知道，在主前538年，那么巴比伦，新巴比伦帝国就被波斯马代所取代，上帝就借着大力乌王审判了邪恶的巴比伦帝国。我们上次也讲到，那个炫耀辉煌显赫的巴比伦王朝就彻底的毁灭，变成了废墟。那么当约翰，使徒约翰在主后1世纪写启示录的时候，那么那个地上有形的属世界的巴比伦帝国已经变成废墟，已经倾倒在废墟中好几个世纪了。那么我们在启示录中看到说，那个天使在另外一个国度，耶稣基督到来之前宣布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天使所宣告审判的巴比伦，就代表了那个古往今来各国各族各方那所有一切抵挡上帝、抗拒上帝真道、拒绝上帝独生子耶稣基督为唯一救赎主的一切的人类的邪恶系统。那么它涵盖了那些拜偶像的、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世俗的、肉体的、属血气的和一切邪灵。那么这一个属世界的整个巴比伦人都要倾倒在那位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到来时，在他愤怒的两刃的利剑之下。就如世界的巴比伦城 倾倒在古列王的战兵之下一样。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这样两个对照的系统。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基督再来之前，之所以要审判这一撒旦之下的败坏的人类的世俗体系，是因为他们的罪恶，是因为邪恶。那么这些邪恶就像巴比伦大城，就是大淫妇。那么审判之后要成为什么呢？成为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啊，并各样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圣经在这里用了一个那个可憎的雀鸟，污秽的那个污秽之灵的巢穴。我们知道在利未记，当上帝让以色列人分别为圣的时候，规定他们什么样的动物是可憎的，什么样的动物是圣洁的啊。就如这个利未记的十一章四十三节到四十四节说，你们不可因什么爬物使自己成为可憎的，也不可因这些使自己不洁净，以致沾污，以致染了污秽。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上帝用这个在利未记中把这个禽兽的分别，圣洁的不圣洁的分别，就是要告诉以色列人，他们也要被分别出来，从污秽中分别为圣出来，成为上帝的子民。所以那些可憎之物，可憎的动物，就代表着邪灵的污秽。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个审判之后，巴比伦就成为鬼魔的住处，邪灵之地，那些污秽可憎之雀鸟的这个巢穴。另外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巴比伦所行的是什么呢？他们遭到的审判就是他们所行的。也是他们所做的。那巴比伦大城就是大淫妇的代表。上面讲到说，列国与他行淫，地上的君王百姓和他行淫。圣经告诉我们，他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和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的奢华太过就发了财。上一次讲到，我们讲到那个巴比伦城的那个荣华，那个富有啊，地上的商客川流不息啊，各样的偶像敬拜啊，这个妙计林立，这个就是告诉我们那个有形，一方面告诉我们说有形的那个巴比伦帝国，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看到说那个真实的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都是如此。那么我们再来看天使他所宣告的审判的结果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那个大淫妇所行的，那个巴比伦城所行的，他怎么行的，神要怎样按着他所行的报应他。这里讲到加倍的啊报应， 不是说那个审判要两次的审判，而是只说一方面他们所做的、他们所行的，同样回报给他们，还要加上上帝的审判。然后大淫妇说，我都做了皇后，我不是寡妇，我绝不至于悲哀啊。所以在巴比伦大城的人从来没有想到过说，这么坚固的城市啊，把幼发达拉底河引进来，有两座护卫的城墙，有宽阔的这个护城河，我们怎么会倒塌呢？我们怎么会临到审判呢？就像圣经中常常告诉我们的，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啊，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审判怎么会临到我们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一天之内灾殃就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圣经让我们看到的是，当那个审判到来的时候，死亡、悲哀、饥荒被天火的焚烧，是一时间就下来了，非常的可怕。所以就像我们看到说啊，今天那些独裁的政权啊，以为说我掌控了一切，以为说我有了天网的工程，以为说我控制了一切，当上帝的审判来临的时候啊，那是一夜功夫啊。所以说我们真的是要敬畏上帝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敬畏上帝是非常的重要，否则的话我们真不知道啊，特别是那些在上帝的头上动土的啊，那个灾难临到的时候，真的就像圣经讲的，死亡、悲哀、饥荒被天火的焚烧，一天就临到了，因为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当我们读了这一段巴比伦大城倾倒了的这个审判的时候啊，我们十分非常的容易理解这一段的经文。那么我们还要注意到一点，就是在这个审判来临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还有一位天上的声音，还有一位天使的呼召，他是给谁说的呢？是给我们所讲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的民呐，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和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免得我们跟他们一同有份，受他所受的灾殃。天使对大淫妇巴比伦宣告最终的审判的时候，天使也代表着上帝呼召那些属他的、属天的上帝的儿女，要从这个即将毁灭的巴比伦大城中逃离出来。那么属地的、属巴比伦罪恶之路的最终啊的这个最终的目的地是毁灭、是灭亡、是审判。就像那个约翰本人一样，他要逃离那个毁灭城。因为那个灾难到来的时候，就是我们之前所讲的死亡、悲哀、饥荒、天火的焚烧，一天之内就要到来。那么上帝就是要让我们看清楚，让我们看清楚一个真理，让我们看到说，那一个属地的、灭亡的地狱之路 是怎样的？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什么是一条跟随主耶稣要行走的天国的道路。所以就如本人约翰呼喊说，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行？我该怎么样逃离这个即将来临的刑罚？我将怎样逃离这个毁灭之城？所以本人约翰用一个形象的画面，像那个生活在灰暗中世俗中这个即将毁灭的那个城中的居民传扬天国的福音，要跟随他一起去奔走那个天国之路。那么启示录同样用巴比伦大城的毁灭给我们启示了一个同样的真理，就是呼召我们要逃离这个世俗的即将毁灭的遭审判的巴比伦大城。所以我们基督徒要逃离巴比伦大城，要远离这个世俗的诱惑，这个远离这个罪恶，逃避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以这个世界的罪分割切割出来，不要与这个世界的罪有份。那么圣经中把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就叫成圣的生活。那什么叫成圣的生活呢？就是被分别出来，过另外一个生活，过另外一个圣洁的生活，过另外一个属天的生活，这个就叫分别为圣。那么这个分别为圣，不是说让我们脱离这一切的世界的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的美好的东西，而是要让我们分别为圣出来，脱离那些罪恶，那些属地的世俗的一切的罪恶。就像以弗所书二章告诉我们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是神让我们活过来。那么我们过去的行事为人也是随从今世的风俗，也是顺服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过去也在当中，我们过去也是放纵肉体的情欲，随从心中的喜好去行。我们原本也是可怒之子，遭灭亡之子，可是我们就是这样被上帝分别为圣出来，被圣灵重生，被耶稣基督救赎，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么这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就是活在基督的圣洁里面。所以启示录让我们看到两个情形，清楚地告诉我们，反复地强调给我们两条道路。一条就是属地的那个即将灭亡的巴比伦道路，一条就是属基督的、属天的跟随耶稣基督的天国道路。那么那个属地的巴比伦的道路一定会灭亡，一定会得到审判。那么只有那个属天的那个天国的道路，那个天国才是永恒的。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十分清楚，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活在这个天国已经来临还没有成全的时代，我们不应该像巴比伦人一样投资这个世界。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的投资永远是投资在这个永恒的天国，是在各个的方面。 我们今天把我们的钱财投资在股票里面，投资在房地产里面，投资在所有的里面啊，不光是这些，不光是我们有形的银行的东西，甚至有时候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包括我们的子女、我们的教育、我们的一切，我们都投资在这个巴比伦世界里面，我们都以为这是最好的，但是我们恰恰忘了，这些都是短暂的，存不到永远的，有一天都会被天火焚烧的。而我们恰恰忘记了把这一切投资在永恒当中，无论是我们的钱财、精力、能力、知识、学问，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投资到的这个世界中去，在这个世界中赚取，而不是在天国中赚取。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常常在讲这一些，如果我们将我们的这些上帝给我们的一切投资在那个永恒当中啊，不光是那个将来我们能看得见的，就是我们今天地上所看到的，投资在神学教育上、神学院中啊，支持这个天国的宣教，建立上帝的教会，在任何一样跟天国有关的事情里面，那才是存到永恒的，存到永远的。所以启示录给我们的智慧就是，我们不要为那个地上可以朽坏的啊，可以被虫子咬的、被盗贼偷的那个宝藏，而是要存在那个天上永恒的基业之中。这就是启示录要告诉我们的，要让我们脱离这个世俗的、败坏的、即将要毁灭的这个世界。那这一段的经文还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有着属天的荣耀的护照。过去我们的名字都叫世俗，今天我们的名字都叫基督徒啊，就是本人约翰所说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基督徒不是一般的属地的普通的称呼，基督徒这个名字是天国的名字，是天上尊贵王子的身份。那么基督徒已经生活在天国里了，是天国国王尊贵的儿子，是皇室的儿子。那么既然是天国尊贵的王子，我们就不要忘记我们自己尊贵的身份，我们仍旧像那个世俗之子，活在那个世俗的巴比伦世界里面。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有钱的人，我们会看到地上很多有钱的人，物质丰厚的人，可是他们的生活却像一个乞丐，生活在这个物质生活中的乞丐，这是真实的。他们在地上有着许多的钱财，有多丰盛的物质，但是他们的生活却跟乞丐一样，他们是物质生活的乞丐，更谈不上属灵的了。那么对基督徒来说，你是这个尊贵的、富有的王子，那我们是尊贵富有的王子，并不是说我们生活在这个即将毁灭的世俗之城，活在这个和世俗之人一样的富有和风光当中，不是的啊，这是完全的认知的错误。那么基督徒属天尊贵的地位身份，就是要让你活出属天的、属灵的这个天国的生命品质。 它是一个属天的富有，属天的荣耀，而不是属地的富有和荣光啊风光。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了天国尊贵的身份地位，但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却如同乞丐一样，我们是活在属灵的乞丐当中，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属神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我们也没有定时的去吃天国的灵粮，没有常常的向那个阿爸天父祷告，当然我们就很难明白天父的旨意，更谈不上那个传扬天国的福音啊，见证我们的这个阿爸天父。所以我们看上去是属灵的，我们这个属灵的乞丐和那个地上属物质的乞丐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我们看到本人约翰在这个他这个拼命的要逃离这个毁灭城，对他亲爱的妻子和他所亲生的儿女说，他怎么劝他们，他们都不愿意跟随他。那他的妻子呢，因为太贪恋这个世界啊，不舍得离开。他的儿女呢，又觉得说，我还要享受这个世界的天真，所以到最后只有他一个人啊，坚定的去跟随主耶稣来奔走天路。我们还记得在那个故事中有一个叫顽固的人劝他说，他说这个难道你就这样撇下熟悉的朋友和安逸的生活一走了之吗？那顽固还说，你要找什么东西，你到底要找什么东西值得你倾家荡产吗？啊，这顽固说，难道你要撇弃这些舒适安逸的生活啊，这个熟悉的朋友一走了之吗？难道你要找什么东西值得你倾家荡产呢？所以那个基督徒回答说，我要寻找的是一份永不朽坏、永不沾污、永不衰残的遗产，那是存留在天上的安全的可靠的基业。他还说，当那个指定的时间到来，那产业就会赐给那些百折不挠努力寻求的人。约翰对这个本人约翰对这个教义太清楚了啊！而且他说，我这手中的书上写得清清楚楚，就如圣经在彼得前书2:3-9告诉我们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活泼盼望的人，可以得着那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是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的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啊，本人约翰太熟悉圣经，他说，为此我们要大有喜乐，即使是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的忧愁。所以弟兄姊妹，在国内基督徒面对逼迫的时候啊，什么能给他们带来安慰呢？是上帝的话语。这样的逼迫是暂时的啊，在试炼中暂时的忧愁，但是那个永恒的天国的基业啊，是我们必定要到达的。他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见看见，但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比追求天国永恒的基业更为重要，没有任何一件事比追求天国永恒的基业更为重要了。因为圣灵上帝也没有任何一件事可以拦阻属天父的儿女基督徒来到天父的国度，与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在一起，也没有任何一件属地的荣华可以超越天国的荣耀啊！没有一件事，没有一件事可以拦阻我们，也没有任何一件事可以超越那个天国荣耀的那个天国的永恒的荣耀。那么这一份永恒的基业，就是天父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为基督徒已经预备好了，是那位救赎主耶稣基督已经到来，他已经成就了，是那位圣灵上帝已经承诺了的、保证了的、永不改变的这个救恩和福分。那么这一个永恒的基业，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那个属天的那个新的耶路撒冷的圣城，就是那个新的啊属天的耶路撒冷圣城，而不是那个属地的那个要毁灭遭审判的巴比伦大城。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那个云彩围绕我们，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看到那个本人约翰，他背了一个非常沉重的包袱，那个包袱不是指那个形体的那个物质的包袱，而是指那个罪的包袱啊！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就是脱去那些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个摆在我们前面的天国历程，而且要仰望那位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我们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上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我们的主耶稣，他为了我们的盼望，为了我们的喜乐，他就轻看那个羞辱，忍受十字架的那个苦难，受死复活啊！这就是我们所要仰望的。弟兄姊妹，我们之所以有信心奔走天路，正是因为我们有这位得胜的救主，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因为是他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在这个神的教会中来共奔天路，这正是启示录要启示给我们的真理。他也是鼓励那些在逼迫中患难的基督徒要坚忍持守，跟随主耶稣走那个通向天国的道路。所以今天无论是在中国受逼迫的基督徒，还是家庭的教会，那么作为我们作为天国的基督徒，作为天国家庭的一份子，我们也一同和他们在承受着啊这样一个天国之路，持守着这样一个同样的 属天的信仰。我们都是在这个脱离这个世界，脱离这个世俗的世界，不和这个世界上有份。所以当这个世界行恶的时候，当我们没有站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这个罪恶上有份。所以对教会来说，我们唯一所做的就是要见证福音，见证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救赎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此我们就不要轻忽我们属天的尊贵的地位，也请我们不要轻看这个我们圣洁的天国的基督徒的身份，更不要忘记属天的我们荣耀的护照。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要做的。我们基督徒就是为此被上帝所造，也是为此为基督而活。奔走天路就是我们的人生必由之路，我们都是去要朝见那个荣耀的救主，而且以他永远的同住。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会有丰盛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会像那个永活的泉水，要耶稣基督就像那个永活的泉源，他要在我们的生命中直涌到永生。那个新耶路撒冷圣城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天国才是我们永恒的国度。所以在那个天国的国度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在那里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这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这才是我们荣耀的护照。我们的护照就是为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至高的荣耀的上帝。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哦，亲爱的救主，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为你给我们的恩典、荣耀的身份地位献上我们的感谢和祷告。求你的圣灵常常的光照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赦免我们轻忽你给我们的身份和地位，赦免你给我们荣耀的天国的护照。主啊，求你让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工作，让我们重新点燃，让我们认识我们的尊贵荣耀的地位和身份，让我们真的牢记我们的护照，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为你打那美好的仗。因为你是那个得胜的主，你必定带领我们通向那个天国荣耀的道路，我们也必在你里面得着那个永生永不衰残的冠冕，将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